刚才临时那个文件关了。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思想主的话语。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再一次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来思想你的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不配的罪人，我们需要求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也求主你继续的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来明白主你对我们的爱，还有主你对我们的心意，使我们能够来回应你。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功，也继续的把我们心中各样的思虑也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我们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不晓得我们大家对约拿这个先知有没有一些的认识，想要了解一下，有谁不太了解先知约拿的请举手。哇，也有好多人。好，等一下我会有一点简单的哈，来叙述一下先知约拿他的这个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那么相信最近我们在新闻也看到这个在泰国的洞穴里面被困的那些少年人呢哈，所以也想不到看到原本以为只是很简单的，但是经过这个媒体的报道才知道，原来要救他们的这个过程是困难重重，而且是非常的危险啊。所以我们也看见呢，在这些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全世界几乎是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这个事情，而且也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些流传的一些消息说那些救他们的那些外国的英国的这个潜水员要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没有办法沟通，因为全部的少年里面只有一个少年会讲英语。那么这个少年他是怎么会讲英语，因为是他之前呢在他的家乡呢有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所以在教会的聚会里面呢他学到英语，就是用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机会啊才能够跟这个潜水员沟通。所以呢也看到呢就是这些过程的安排这几乎是很危险，他们被救因为他们预料就是会有这个暴风雨的来临，所以果然就是在他们被救出的一天或者是一天半之后呢就下起了大雨淹没了那个我不懂这个是真的消息还是假，就是淹没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人就会想到呢求神啊。所以我们看见这约拿呢其实他在这个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他的祷告很奇怪，求上帝拿掉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要这样祷告求上帝把他性命给拿掉。所以你假如有看这个约拿书的一章二章三章，然后当你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你就会比较了解为什么他求上帝把他的性命给拿掉他当然是圣经里面不是只有他这个祷告是求主拿掉他生命，还有其他的人也祷告求上帝把他的命给拿掉但是你看到在约拿的这个祷告里面呢他原本呢是被上帝所差要往这个尼尼微大城去告诉这个这里的居民，在这那里的居民呢这个城呢在四十天之内呢四十天之后呢会被毁灭怎么样毁灭没有讲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约拿呢他却不愿意去，为什么呢？因为 尼尼微这个亚述国呢，是亚述国的这个首都哈，所以亚述国在那个时候还是很强大。那么跟这个以色列国跟这个犹大北国以色列跟南国是为敌的哈，犹大国。所以先知约拿呢，他很不愿意呢到这个城市，因为知道他那边的仇敌呢要被上帝毁灭，所以他更高兴啊，只要不告诉他们就更好啊。但是呢，他却选择呢，赶快的逃离这个逃去这个他施。上帝要他往东呢，他就往西去逃哈。所以就是要希望能够躲避，不要去做这件事。但是呢，上帝呢却允许他所搭的那个船呢，遇到很大的风浪，大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差不多他们整艘船的人都要沉下去，都要死啊！所以先知约拿知道这个大风浪是因他而起，所以呢就叫这些船上的人呢把他丢在海里面呢，这个风浪一定会停住。但是那些船上的人呢不愿意在这么危急的时刻，他们已经觉得自己有一些过犯了，难道还要再杀一条人命来救自己吗？他们不愿意。当然他们几乎要沉默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他们就祷告耶拿所拜的这位神啊，耶和华神啊，求你不要将这个罪过归我们，就把约拿丢下去。当他们把约拿丢下去海的时候呢，整个海面就风平浪静，哇！所以他们那时候呢，经过差不多要死的这样的这个险境的时候，他们对上帝呢就完完全全的来信靠这位约拿所相信的神希伯来他是希伯来人，是犹大国，所以他们相信。所以呢，约拿呢有没有死呢？没有哈，他被上帝呢允许，他逃往的地方有一个大鱼，但是 是什么样的大鱼我们不知道，是鲸鱼、鲨鱼，鲨鱼肯定是他肯定 是完蛋了，对，很难讲是鲨鱼。但是呢，这条鱼呢把约拿呢吞进肚子里面哈，所以圣经里面形容约拿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所以一个人在没有空气、没有这个氧气、没有食物的环境下还能够生存吗？在鱼的肚子里面肯定被消化掉啊！所以你想想看，但是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呢还能够活下来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所以当他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呢，他是经历那种什么，就是好像死亡的那个边缘，就是差不多是死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不能动，完全不能动，然后处在黑暗里面，完全你还有意识，但是你完全不能动，完全就是被封闭的环境里面，你的第一个感想是什么？可能我们没有经历，所以但是我们可能有经历一些事情，就是看到一些灾祸的发生的时候，你来不及反应的时候，你看看假如你是在其中的一个那个遭遇灾祸的人，你那时候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机会去反应。所以看到一些灾祸车撞过来啊，对面的车冲过来啊，就把这个车的人压扁了，所以那些坐在车里面的人完全没有机会反应。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当人面对这些很极难的环境的时候，人你会发现你拥有这世上的所有的一切都在那一刹那里面呢，你是觉得都没有分别，有跟没有都没有分别。为什么？因为就快没命了，所以你没命的时候你有这些这么再多的这些有什么分别？其实没有分别。所以看见到你那时候所想要求的是什么？就求上帝了。那时候就是求耶稣啊，救我，就是那样很简单的一个 要求，但是对我们呢却是一个很大的、那样的事情。所以你看看约拿，他在鱼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是经历这个，在第三章里面呢，第二章里面呢，他向上帝呼求的时候，在第二章第三节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所以你看见他在第二节里面，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遭遇患难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求上帝救他。但是为什么到第四章的时候，求上帝把他命拿掉？你看，所以你会看到在第三章的时候，其实呢，他就是在第二章里面做对神许愿，他愿意来顺从。所以你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呢，神没有叫他做其他，又叫他回去做他原本应当做的事，就是又再去叫他，又再叫他去尼尼微这个城。然后约拿在那个时候呢，已经被鱼吞了一次哈，你觉得他会在逃跑吗？不可能啊，我相信他逃不掉嘛，因为逃的时候被鱼吞了，所以我相信他也不可能会要再被鱼吞多一次，也是他就顺从上帝，所以他就往尼尼微城。但是想不到呢，他往这个尼尼微城是很大的城市，要走三天的路程，在里面要走三天的路程啊，他走了第一天呢，全城的尼尼微的人都悔改。为什么？因为这个消息传到国王的耳中呢，就吩咐全城的人呢向神悔改。所以第三章里面呢，那个尼尼微王呢就悔改。所以在第三章的最后一节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啊，约拿他非常的生气，不屑。为什么？发怒，就祷告说什么呢？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怎么回答他呢？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所以我们看约拿的祷告跟上帝的回答，我们呢可以大概分成几个方面去看。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从这样的对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还有他约拿之后他所经历的，就在他拿出城呢，他坐在城的东边搭了一座棚，然后在城的阴下要看那个城会不会被毁灭，尼尼微城。但是神安排这个比麻呢，使他发声高过约拿，盖住他的头，脱离苦楚。但是后来呢，神允许这个比麻被虫所咬，所以枯干了。所以呢，日头出来的时候，约拿又再一次求上帝给他死。他说什么？在第八节那里说，我死了比活着更好。他就为自己求死，又第二次再向上帝求死啊。第一次是为尼尼微城他们悔改，神不降祸给他们啊，他不甘愿，他求上帝拿掉他生命。第二次向上帝求死是因为这个比麻枯干死了，所以呢，他爱惜这个比麻。上帝说，这个比麻不是你栽种，也不是你培养，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所以你看见约拿，他对我们看见这两方面呢，就是第一方面就是约拿对这个植物的爱啊，约拿对他的跟他同一条船上的人的爱，还有呢，约拿对他自己的爱。 百姓的爱，我们看这两方面，约拿对的爱，然后从这样的祷告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上帝对这 几方面的爱，上面上帝对这个约拿的爱，上帝也对在他们同一条船上的人的爱，还有呢上帝也对这个尼尼微城的爱。好，从这两方面去看，我们先看这个约拿的爱，他的爱是怎么样的，他对这个植物充满了热爱。为什么？因为这个植物也不是他种的，也不是他所做的，但是却给他能够乘凉。但是他很气，就是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植物，这么好的一个生命，就这样被毁灭掉。但是其实神用这棵植物来教导约拿什么呢？教导上帝的爱。所以约拿对这个人啊，对这些植物有这个爱，但是他却忘记呢上帝爱这个尼尼微城的人。所以你看呢，约拿他对他同一条船上的人有爱吗？有。假如没有爱的话，他怎么会告诉他们说要静悄悄的，好，他不要告诉他们。但是为什么告诉他们说你把我抛在海里面呢？这个船一定会不这个风浪一定会平息的。他愿意牺牲自己，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些所遇到的大风浪是因为他的缘故，所以他愿意为这条船上的人呢牺牲他自己，因为他觉得不应该连累这条船上的人，所以他愿意呢自己呢牺牲，叫他们把他丢在海里面。这是他对他一群人的爱。但是你在他的第二章的这个祷告里面呢，你会发觉到约拿呢，他对非信徒呢还是存着一般的那个就是一般的那个偏见，就是认为呢他们不认识神了，所以就是说他就是说他认为呢这些那些第二章第八节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呢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啊，讲到这些人不相信神的人呢离弃神，但是他对这个船上的人呢还愿意舍弃他的生命啊，希望这些船上人不会因为他而丢命，所以他有一个爱。但是你看到他更大的爱是什么呢？更大的爱是对他的同胞的爱。你怎么看得出这里都没一点都没有形容他对他同胞的爱？还是我们看见他对他同胞的敌人的恨呢？你就可以看得到他对他同胞有多爱。假如他对他同胞的仇敌的恨越大，就越看得出他对他同胞的爱呢也越大。同样的，我们在这个报章上还有新闻看到一些人啊，他们遭遇到不好的，被人很残忍的对待啊，这样杀害啊，还是等等啊，虐待等等啊，你看到了，你对这些二代他们的人，你心中会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愤怒。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些无辜受害的人呢，心中呢产生的那种怜悯的心，所以你会很气那些滥杀无辜的人，对吗？所以我相信是真的。当你对，特别是你对你自己的家人，假如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残害你的家人，请问你会不会很愤怒呢？对那个伤害你家人的人呢？是的，是会的。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愤怒的时候，你对这些不公的事越愤怒的时候呢，就越反映出我们对那被欺压的人的那个爱是同样的大。当然这是不认识主的人一般很自然的反应，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约拿呢他就是那样的很直接的，他不要去尼尼微，他拒绝去尼尼微，并且呢虽然他去警告在尼尼微， 但是他不愿意尼尼微城悔改，但是他最不想看到是他们悔改，但是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悔改了，所以他就很不高兴，他向上帝说，求上帝取掉他的生命。所以你看到他的爱有多大吗？因为他的恨也有多大，但是他还是不认识神啊，神。但是呢，我们从这一方面呢，他跟神的对白里面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神对约拿的爱，还有神对那同一条船上的人的爱，还有神对那尼尼微城的这些不信主的人的爱。那么首先我们看神怎么爱这些尼尼微城的人呢？当然第一就是神可以不可以马上把他们给消灭掉呢？可以。在历史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看见神可以不用警告这个城市就马上消灭掉。在哪里呢？在创世纪里面，神要灭掉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神自然的就是要灭掉，但是他却把这样的事告诉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为这两个城代求的时候呢，神应允亚伯拉罕的这个祷告。为什么？神救他的亲人，他的侄儿呢，在那两个城市的其中一个。当然神说，假如这个城市里面呢有十个义人的话呢，神也不会灭掉，神也愿意不灭。但是很可惜，就是这个城里面呢连十个义人都没有，但是神却怜悯亚伯拉罕的心，因为他知道他的侄儿罗德在这个城市，所以神差他的使者往这个城市救了他的侄儿还有他的女儿。所以你看见神可以毁灭这个城市不用警告吗？可以，他可以直接毁灭。但是神却允许约拿告诉这个城呢，40天之内呢，这个城要遭遇到毁灭。40天多久？差不多1个月多10天。所以40天的时间够不够悔改？其实是绰绰有余，他们都不用40天，他们1天之内就悔改了。所以你看见神对尼尼微城的人有多大的怜悯，真的很大的怜悯。因为他们全城的人悔改，所以神呢就没有把所要给他们的一个灾祸降在他们身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呢，神还特地的借这个比麻教导约拿说什么呢？在第4章第10节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你看见神对这个城市，虽然这个城市是败坏的城市，但是神还是充满了怜悯，让我们看见呢，约拿他尚且爱神，只是神所创造的其中一个植物而已，约拿都有这个爱，更何况比这个植物更宝贵的是什么呢？人的生命，包括这些小孩子12万多人，他们都还是懵懂无知的时候，那么神岂不怜悯这些懵懂无知的人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对这个城市有他的爱。圣经也让我们看见说什么，就是神不愿意一个人的灵魂灭亡，乃愿呢人人都悔改得救。所以这就是神对人的爱。所以神还特地借着彼得后书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愿你们呢，因为神呢不愿意一个人的灵魂灭亡。而在那一天呢，审判的那一天呢，这个世界，全世界都要被烈火融化，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消灭掉。但是 唯有灵魂，人的灵魂才能够持续下去。但是人的灵魂要往哪里去，这个很重要。到底我们有没有靠着上，靠着耶稣来到神面前，借着耶稣，我们的承认耶稣，接受耶稣，承认我们的罪，在他面前求他赦免，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使我们能够得与神和好。因为知道我们在这世上的生命都会过去，这个世界也会过去，中美贸易大战也会过去，我们有没有工作也都会过去。为什么？因为这世界都会过去，存下来的是什么？是我们跟上帝，我们的灵魂要在神的面前，为着我们的一生来向神交账。我们灵魂要存到永远，但是这个永远是在哪里？那个很重要。我们是不是在天上天堂跟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还是我们在地狱里面受痛苦也是永远？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分别。我们看见呢，神不愿意我们一个人的灵魂灭亡，还愿意所有人呢灵魂都能够得到拯救。你看见那神也爱那跟约拿同一条船上的人，那同一条船上的人呢，他们也来信靠上帝，信靠约拿所相信的神。但是很奇怪的一点就是，约拿他不顺从上帝，但是上帝呢却还是爱约拿，他还是要教导约拿他的爱。所以你会看见，假如上帝不用，上帝可以兴起其他人来代替约拿吗？可以，何必这么辛苦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然后又要叫他再回去做他原本应该做的事？神可以不要用约拿，只要约拿拒绝上帝，神可以用第二个约拿吗？可以。但是为什么神却还用约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一点就是，神在给约拿多一个机会。但是约拿有没有顺从？有顺从，很不甘愿，因为他不愿意尼尼微的人悔改，他很生气。但是神有没有因为他发怒而惩罚约拿呢？也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怜悯约拿，神还特地教导约拿，安排一棵植物来教导约拿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就是连天地一切他所创造的，上帝都看见了，上帝都让我们看见了，他对这万物都有他的爱，但是他也有他的旨意在里面。所以上帝对约拿的教导可以让我们看见，也是上帝对你和对我一切信靠他的人的教导，让我们呢能够以上帝的心为心。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很难去了解，很难去体会为什么有一些事情会临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明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功课，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但是每一个人有共同的一点是什么呢？神要透过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呢，来教导我们学习来依靠他，学习来寻求他，学习去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中要成就的旨意。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亏欠神，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明白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照着自己的意思行，很多时候我们都往往呢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但是很多时候呢，神也借着不同的这个场合、不同的经历里面，让我们看见呢，其实他就是在背后的掌权者，其实他就是在背后掌管一切所有的，让我们看见呢，当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 更加放心的来依靠我们这位神。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经过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神顾念我们。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都交托给上帝，因为知道他顾念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所有的这些事情是大是小，或者是多是少，但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学习交托给他，让他来带领我们走我们要走的路。所以为什么箴言三章五到六节是很宝贵的一个经文，是告诉我们呢，我们生命中每一天所要走的，我们都要来寻求上帝的带领。虽然他有给我们聪明，虽然他有给我们看见，虽然他有给我们这一切的这些环境，让我们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去行，但是神依然的要我们将每一件事情都交托给他。他说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吩咐，让我们呢每一天呢都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交托他，并且呢求上帝指引我们呢是不是要这样行每一步啊。这样我们就知道呢，在很多时候呢，神会自己开路，或者是神会自己关路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愿意来顺从。所以约拿的这个祷告，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还有约拿的爱。当然约拿的爱是很狭隘的爱，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爱呢是充满了怜悯，连不信主的他也是爱。为什么？因为他愿意所有不相信他的人都能够来相信他，都能够来得到拯救。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因为有一天我们在这世上的生命会过去，但是我们不用担心，只要我们灵魂，我们现在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身体会过去，但是我们的灵魂却是存到永远。我们有一天要得到复活的身体，跟上帝跟耶稣基督呢到永远，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神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对其他人也有这样的爱。不要好像约拿一样，他恨上帝所爱的，其实上帝告诉他要做的他也不愿意。所以上帝要我们做的也是一样，要我们去爱那是我们的仇敌，要我们去饶恕人，让我们呢学习什么呢？学习去忍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让我们也从约拿的祷告里面看见上帝你的爱，也看见约拿的爱，也让我们看见往往我们的爱是非常的有限，我们的认识也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感谢主，你是无限的主，你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并且你也为我们安排了一切。也求你帮助我们继续的寻求你，继续将我们的一切都交托于你，因为知道主你愿意带领我们所有的一切，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我们也将来也要将一切都归于你。愿我们也能够将一切的荣耀也归于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海 万物的神，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我们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托于你，让你自己来引导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